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需要你。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贫乏的、无知的、无能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软弱的，甚至是在罪恶当中，有的时候远离你。但主，你选召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你最大的恩典和福音的能力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主啊，原本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你赐给了我们。原本这一切都是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乃是那一个从天而来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出死亡入生命，出黑暗入光明，使我们在你里面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主啊，你不仅救我们，你还呼召我们来服侍你。是的，这样大的荣耀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因为我们这些原本与你为敌的，原本与你反对的，原本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居然被你呼召拣选扭转，并且我们整个人生方向也不再一样了。我们从此开始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从此可以做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人生有了目标。主啊，就求主你常常的来眷顾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即使有了目标，还活在今生这个世界上，每一天还会有征战。主啊，这些的征战每一天都像海水一样包围着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何等的需要你。主啊，这些海水包围而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疲于应对各种各样的海水的包围，而忘记了抬头仰望你的恩典。主啊，再一次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人，是你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我们其实是需要来仰望主你自己的恩典。主啊，就求主你特别的来保守我们，你也眷顾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将每一位同工，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教会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再一次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愿恩主你用你的恩手来扶持，直到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真的是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救在乎平静安稳，因为一切的救恩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你，不来自于我们。主啊，就求主你继续的保守看顾，你也与我们同在，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阿门。今天上午我们需要学习教会成长学的前三章，它的内容是关于福音是什么。但是我在思考，当我们学习这一个的内容之前呢，让我们先来做一些的剖析，做一些的梳理，也做一些的省察和反思，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之所以需要学习福音是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根本的需要。所以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先讲的内容不是书本上的内容，是我们一起来反思和思考的内容，或者说是一起来同工们一起来耗一耗脉，然后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症状，而福音就是那一个唯一的解药，对不对？福音永远都是我们唯一的解药。去开一下门，哪位同工？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状况当中来知道我们需要投奔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出路。所以第一堂的内容呢，我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刺激的名字，来，我们一起反思教会的危机。来，我们一起反思教会的危机。我知道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姊妹，很多同工、弟兄姊妹也见过很多的教会，去到过很多的教会，也听说过很多的教会，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过一些的期待、一些的思考、一些的回馈。整体来讲，我们教会在过去这 很多年当中，我们算是有神学根基的，我们也有智慧的章程，我们也有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有一个基本的规模和事工的架构。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其实也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同工，一些的会友，在教会里观察到或者经历到或者体验到一些比较消极的事情，于是呢就前来找我抱怨和吐槽，希望教会能够做出一些改变，希望教会不要再这样子下去了。哟，这些的吐槽呢，我每一项我都认真的做了一些的笔记，我罗列了一些，我来读给你们听。这些事情，这些反馈的情况，其实也有很多是这位同工或这位会友的自己的主观臆断，不一定是那么符合常理的，也有一些的偏颇之处，也不一定那么的中肯，但是我还是如实的罗列了下来。因为我认为说，作为这间教会的牧师，我需要刻意的多听一听难听话和那些容易被教会忽略的声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认识这群主的羊，才能够真正的喂养主的羊，才能够真正的爱这群主的羊。要知道听这些的话呢，有的时候其实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属灵征战，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听这些反馈的时候，总想第一时间去给他的反馈予以反馈，对吧？无论是找出出路来也好，无论是辩驳两句也好，无论是说这个解释一下也好，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动生发出来的机制。那但是呢，当我细心努力的听下去的时候，我越听越觉得我其实需要少说多听一点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越听的时候，我越发现其实他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不是一位两位哈，是好多位。我汇总下来，这些话都比较难听，我来给你们读哈。第一，他有这些的罗列，比如自己最近灵性低沉，又生活压力巨大。主日听到的时候虽然被激励，但回到工作家庭当中就软弱，觉得实在没法落地。第二，他说教会同工关系紧张，但是又缺乏团契交流。第三，他在教会当中服事疲乏软弱，但是在服事疲乏软弱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去关怀他关心他，只是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斗。第四，所负责的事工太多，一人干了好几份的工作，但是呢自己又能力不足，就是真的干不了，时间不够，精力不够，能力不够。第五，一些事工看起来外面比较健全，但是如果深入的往里面去思考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时候是徒有形式而不够落地。第六，一些服事，包括自己的服事果效，其实已经非常的糟糕，不知道前面应该具体怎么办了，但是又不得不做，同时呢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提升这一个服事果效的路径，就是没有方向，没有路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缺乏反思机制。第七，我也不管第几了哈，同工们看似已经很忙碌了，很劳累了，但是忙碌和劳累却同时又效率低下，不出成果。第八，很多时候开会 无论是整体的会议，还是单个的事工部门的会议，还是说他所负责的那一个团契小组的开会，总是效率低下，漫无目的，且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掺杂自己的观点、想法和情绪，以至于相互内耗。第九，很多的服事同工分工不够清晰，职责模糊，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别人能够给我哪些人能够给我这项服事的支持。就遇见问题的时候也不知道应该找谁来支持和帮助我。第九，有些时候呢无所事事，有些时候又忙得要死。我说的有些时候是指的同一个人，可能这一个阶段感觉无所事事，另外一个阶段又觉得太过于忙碌，太过于劳累。他又说呢，一些人无所事事，另一些人忙得要死。 OK，你知道它是分时间段也好，分人也好， OK， 这是罗列下来的，我还没有完全罗列完哈，但是我想罗列这一些就 OK 了。一开始说了，同工的反馈不一定都那么的合理，也不一定那么的客观，有一些主观臆断，也有一些偏颇，但我觉得至少这些的反馈是非常需要的。你知道吗？听了这些话之后，作为牧师，我知道我总是需要为他们祷告，并安慰他们那颗受伤的良心，因为他过来反馈的时候表明其实良心已经受伤了，对不对？这至少是真实的。同时我也知道我需要鼓励引导他去发现教会当中那些自己可能已经忽略了的主的恩典的作为也是真实存在的，就你也不能光看到消极的层面，也还有许多主恩典的作为，这也是真实的。但是第三，我也知道我确实需要特别的劝勉他，提醒他发现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小心警惕自己那颗完美主义的心态，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容易有这种心态，对不对？因为面对这些真实的糟糕的境况，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指责和抱怨，或者仅仅只是吐槽的话呢，无论我们披上了怎样热心的外衣和思路的清晰的外衣，都有可能是偏离福音、偏离恩典、依靠自己的做法，对不对？是有可能的啊。然而当我听到越来越多的坏消息之后，特别是同工们离开之后留下的那一片狼藉，也让我开始越来越多的感到如山的重担。这个也是很真实的，压在心头，对吧？因为有些话虽然不一定是说的那么严重，但是那个情况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大的压力和重担。我也不避讳的跟同工们分享，有的时候压力重担到一个地步是常常会失眠的，这个也是很真实的事情。所以呢，我分享这一个软弱的意思是，我也需要同工们为我来祷告，对不对？有的时候因为我去劝他的时候，我劝的还是挺不错的吧。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啊，第一点要安慰他，第二点要引导他看见恩典的作为，第三点要警惕完美主义的心态。我比较熟练以福音去劝勉他，但是我却不太熟练以福音来劝勉安慰自己，对吧？啊，这个是真实的，这一个是也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并且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知道我可能也需要跟同工们来分享了。为什么？首先，我作为这间教会同工的一员，其实是需要诸位同工一起来带导，使我们彼此激励，重新得力，使我们个人都活在福音当中。第二，其实呢，诸位同工就是你们啊，也是作为这间教会的同工，有的时候也需要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共同的来反思这间教会的危机，好使我们一起共同的来成长。但是呢， 下面有很多内容要反思，但是在反思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停下来抛出一个反思的前提。我觉得这个前提至关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在反思结束之后就可以散伙了，反思结束之后就可以崩溃了，就可以陷入深深的绝望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反思，我们是基于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虽然在地上总是不完美的，但是它是主亲自拣选的，它是主自己用宝血赎回来的，它是主自己所爱的，这是主自己的子民和百姓，里面有圣灵大能的作为，里面有神的恩典的托住与保守。但即使如此，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就是主的教会在地上，任何一间教会总是面临各样的挣扎和征战，甚至有些时刻总是失败和软弱。如果你读的教会历史够多的话，我们的软弱一点都不独特，我们这间教会的失败、挣扎、软弱、糟糕、问题太不独特了，基本上是踏着2000年来的所有失败、软弱、糟糕的节拍走的。甚至你必须知道，直到主再来之前，这些可能都是教会的基本状态。这提醒我们什么？这提醒我们，连我们的自以为深刻的反思都有可能是漏洞百出的表现而已。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一边仰望恩典，一边在他面前尽忠殷勤，对不对？即使这样，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一生的服事就是靠着他的恩典，在各样漏洞百出当中去尽上我们一点点的责任而已。所以不要因为说我们漏洞百出就不需要反思了，恰恰是因为漏洞百出所以需要反思。也不要说因为我们又漏洞百出所以就也就没办法了，不是的，恰恰是因为漏洞百出我们才需要再一次仰望神的恩典。所以仰望恩典跟漏洞百出不冲突，反思跟漏洞百出也不冲突。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是的，教会在地上总是面临各样的挣扎、各样的征战、各样的失败和软弱，甚至各样的危机和问题。然而我们仔细想想，2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最大的危机在哪里？最大的危机来自罗马帝国吗？最大的危机来自世界吗？最大的危机来自外面吗？你如果对历史读得够仔细的话，其实2000年的教会历史一直告诉我们，甚至不仅教会历史这样说，圣经也这样说，教会最大的危机常常就来自于内部，来自于我们，来自于自己，来自于我们这些跟随主、服侍主的人。是的，是因为我们软弱小信，是因为我们悖逆不顺服，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是因为我们刚硬，是因为我们骄傲，总是构成了教会最大的征战和最大的危机。因此，我们总是需要在自己的糟糕、败坏和软弱无能当中，不断地仰望主的恩典和怜悯，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危机的那一个源头嘛。于是我们需要仰望主的恩典，并且在捉襟见肘当中，在慌乱无措当中，祈求属天的智慧和力量，并且知道说，纵然我们自己卑微无用，纵然我们自己常常拖主的后腿，但是主总是为他自己荣耀的缘故，为他自己教会的缘故来顾念他自己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而我们是主的羊。各位服侍主的同工，别忘了，我们不要服侍主服侍的时间久了就忘了我们是主的羊，我们就只把自己当成主的兵了。当然兵是的， 我们是主的精兵，我们是要去打仗的，我们是要去做工的，我们是要去服侍的，我们是要去做各种的事情的。但是永远别忘了，我们本质上是主的羊。既然我们是主的羊，主必牧养我们。所以因此在我们打仗作战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时候，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不必灰心的原因，常常在盼望当中的原因，是因为主必牧养我们。你知道各位服侍主的人，特别是全职同工，服侍久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总得做点什么。遇见问题的第一反应是做点什么，对不对？但是让我这样说，有可能遇见问题当然需要做点什么，这个我们不是鸵鸟掩耳盗铃说什么都不做啊，但是做点什么有可能是可以放在第二步或者第三步甚至第四步的啊，最终当然要做点什么，但是那个是可以往后排一排的。或许我们需要祷告、省察、认罪、悔改、顺服、舍己、信靠、仰望等等，这些都比具体做点什么不是说更重要，而是说具体做点什么的前提。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反思我们这间教会的危机。在反思之前还是要提一点，事实上我们在反思之前也必须感谢主。不得不承认，过去这两三年教会有很多的成长，对不对？这是主恩眷顾我们，也是众位同工服侍的果子主加给了我们。我也罗列一下教会的成长好吧，因为刚才罗列的反馈可能大家听起来很沉重，让我罗列一下教会的成长。过去这段时间以来，教会选立了新的圣职，对一间教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成长。执事的产生，教会有了新会堂的使用，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天天享受恩典的时候不一定会感恩的，因为很多的教会只是在家庭当中分小组，这个才是本地教会 90% 以上的光景，对吧？教会不仅如此，教会布道所的增加，我们在国度当中服侍、帮助、扶持了更多的教会，虽然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体验不一定那么深刻，但是在主的国度当中与主的教会是有益的，要感恩。我们在国度服侍的扩展，无论是神学教育还是这个儿童的教育，我们在国度整个的参与当中其实算是参与的比较多的，要为此来感恩，有机会来参与。并且我们全职工人的栽培，我们教会那加上这个布道所的传道人国亮，我们这是四个全职的神学生在同时接受装备，这个是莫大的恩典，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并且各小组各功能团契的建立，小组的数量的增长，整个各个功能团契的逐渐的建立，各样的节期活动的开展，各样事工的教会各个事工部门的开展，并且还有一个明显的就是教会会友人数的增加，也包括教会奉献的增加，这些当然都是上帝祝福我们教会的一个最外显的一个明证，对不对？然而呢，当我们感恩完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间教会如今也面临了新的瓶颈。我再说一遍，当我们感恩完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间教会如今也面临了新的瓶颈。当然也不一定是新的瓶颈，或许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被这两年来教会的高速成长，那个瓶颈可能被掩盖了。但随着教会的成长，你知道有一个特点，如果不面对瓶颈，随着教会的成长，瓶颈这个东西也会成长。瓶颈在几十人的教会的时候突破相对好突破，到了两三百人的教会的时候，瓶颈本身已经变得更难突破，同样的瓶颈可能是， 但是在一间大教会当中突破起来都更难，它会变得越来越坚固。而这个瓶颈当然有很多的表现，其中一个外在的表现之一，就是外在的表现，就是可能各位同工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体验的会比较深一点，就是各个团契小组、各个事工部门、各个事工之间，在教会整体的服侍当中，其实并没有被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并没有产生互相促进、彼此成全的催化作用，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很多的时候是比较缺少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服事，我们有很多的事工，我们有很多的团契，我们有很多的小组，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各位同工，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的事情、小组、团契、事工、部门，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叠加在一起的，更像是叠加在一起的，而不是更像是生长在一起的。生长在一起是有一个生命的作用力的，是有一个紧密的有机的生命的联系的。叠加在一起更像是一个机械的运动。一旦他们是叠加在一起的，那么他们彼此之间就很少会有相互催化的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甚至有的时候系统本身都不知不觉之间会有，不一定是有意的，不一定是刻意的，可能是不知不觉之间甚至难免会有相互制肘的作用。这就使得教会的建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会变得越来越艰涩、低效、散乱、内耗、消极，事工的体系的运转会变得越来越笨拙，甚至变得越来越空洞和僵化，甚至到一个地步它会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和官僚主义，这些都会产生的。首先，当然这些的状况是有原因的，我罗列了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我们仔细反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间教会在总体上至今为止依然缺乏教会整体性的思考，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我们可能各位服侍的同工们也能够深刻的感受 这一点哈，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许多我们所服侍的那一个点的局部性的思考，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就在那个局部当中服侍，思考那一点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对吧？通常在那一个点当中的思考，但是要知道其实在心态上我们是需要突破和成长的，特别对于长职同工来讲，这个突破和成长就是越来越必要。因为我们所在的整个的服事不仅仅是教会服事的一部分，或者只是一个环节而已，我们共同的服事构成了这一个教会有机的生命的建造，是一个共同来把这一个教会生命体给呈现出来，而不仅仅是一个其中机械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我们没有整体性的画面呢，我们就会忽略了教会全教会这个概念，但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强调其中的一项服事，而通常强调的那项服事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比较有负担，我们自己正在参与的，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儿。这个也正常，因为你正在参与，你正在做，你正在服侍，你肯定对这个事儿的理解程度是更深的，参与程度是更深的，付出的程度是更深的，所以你的思考会更多，你的付出会更多，你的精力放在那里更多，于是你就更看重它。但是仅仅更看重这一点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无论你所服侍的那一点看起来或者在你内心的感觉当中多么的重要，它都没有那么的重要。我不是说它不重要，至少它没有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重要。 而一旦要让它变得效果好，变得重要，就是必须把我们看重的那一点放到整体的思考之下去思考，去筹划，去规划，去落地。这是第一个点。第二，我也发现呢，不仅我们在整体上其实很多时候缺乏整体性的思考啊。其次呢，我会发现其实即使同工们在一起展开一些整体性的思考的讨论和思考的时候，无论是一个事工部门还是全教会还是我们所负责的那件事情，即使有一些，但是很多的时候心意也常常难以达成一致。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个心意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是因为各自的思考要点甚至有的时候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不在同一条的平衡线平行线上。有的时候必须承认，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对方所说的事情。为什么？其中有一个真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教会许多实际的真正的需要。当人数少的时候，几十人的时候，教会实际的需要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但是当人数几百人的时候，我们只要不参与那一个方面的服事，说实话，你必须承认你对那个方面的认识、理解、了解是极其匮乏的。而当我们在那个方面的认识、了解、理解极其匮乏的时候，有一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多听。多听那个方面负责的同工的服事，多听他阐述，多听他反馈，多听他的了解，而不一定有的时候他的了解是全面的哈，但是多听至少能够帮助我们更具体、更落地、更真实的了解那个方面。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在一个更大的神学框架和教会的整体的思考当中，再去跟那个具体的反馈、具体的了解和具体服事的同工之间来互动。这当然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当然也是一个互相反馈的一个过程。有没有可能具体了解某一项事工的同工，他虽然了解的比较多，但是有时候眼光也还是比较狭隘的，有没有可能呢？也有这个可能。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统管全局的人，或者说只是看大的画面的人，但是却对具体的事工部门、具体的小组、具体的团契、具体的事儿了解的几乎很少呢？有没有可能呢？当然可能。那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这种的互动当中来去更好的梳理，这是第二个原因哈。第二个，第三个，好，整体性的思考缺乏。但是呢，即使有，但是互动，整体性的思考和具体的状况之间的互动缺乏。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了整体性的思考，也有了具体的互动，也达成了基本一致的决定，同工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常常容易不落地？我们在实践当中常常容易不具体，我们在实践当中常常容易不执行，甚至无限期的推迟事情的进度，是不是？很多的时候这是真实的。为什么？当然原因有很多，推迟、不落地、不具体、不执行，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事儿没负担，不想做；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时间，没法做；有些时候是因为要付代价，不愿意舍己，不愿意做；有些时候是因为没精力，直接把这个事给忘了，是也是有可能的。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对不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其中的一个原因哈。有的时候是不想做，有的时候是没时间，有的时候是不愿意付代价，有的时候是忘了，有的时候等等等等。这意味着教会的服事、同工的服事、每一个人的服事都需要被提醒，被建设性的提醒和督导，让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状况。要知道，当几十人的教会的时候，你不需要提醒，其实事儿就那些，其实做完就完了。 当到了几百人的时候，他已经是你不用备忘录你都会，你都把不准要明天要去做什么。我有好几次需要去某一个服饰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我其实是忘了这个要去，因为我正在写奖章，或者我正在这个预备另外一个服饰，或者我直接去了另外一个服饰，而完全把这个事儿忘了。但是我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我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我整个日历的备忘录，就是把整个日历的备忘录全部看一遍，几点到几点是我读经祷告写讲章的时间，几点到几点是跟谁见面谈话的时间，几点到几点是去小组或者去教会的哪个团契哪个事工哪个活动。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因为教会实际的状况它就是这样的，教会人多了，事工多了，事多了，你脑子是不够用的。所以从技术上来讲，大家把这个备忘录日历用起来，在技术上是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一点的。但是这只是第三点。好，第一点我们缺乏整体性的思考，第二点我们缺乏整体性的思考跟具体的事情的互动，第三点即使有了整体性的思考和具体事情的互动也常常不落地不执行。但是还有一点比这一点更可怕，你知道是什么吗？第四点，更可怕的是，即使一些事情落了地了，执行了，去做了，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多同工，我们很多事工，我们很多的状况，也常常是应付了事，以至于我们的事工果效惨不忍睹。是的，做了，你也不能说没做，做了，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只是不得不做，我们只是在去做而已。其实呢，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会不会出现这个状况呢？我要告诉你，出现这个状况，连出现这个状况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忙碌的原因也好，身体的原因也好，精力的原因也好，能力的原因也好，心情的原因也好，总之有很多原因会影响做工的果效，对不对？这个太正常了，影响这些也正常，我们也得在一个彼此的体恤鼓励和督促当中一起来成长，对不对？但是第五个，我认为比这一个的应付了事更严重的是，当我们的果效惨不忍睹的时候，这是我们在自己家里说这个话哈。我发现其实我们教会几乎很少有反思机制、反馈方案和调整空间。要知道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灵活的不断的反馈，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反思，不断的让它形成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一个美好的事工，做着做着就容易疲乏，正不正常？正常。做着做着就容易偏航，正不正常？也正常。做着做着有的时候容易达不到目标，甚至于目标相反，甚至跟目标、跟初心、跟设计这个事情的目标都已经偏航了，也正常。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是反思机制、反馈的方案和调整的空间。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一个的时候，一项事工最终传递到末端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状况？它会已经失去了它的适切性，失去了它的时效性，甚至失去了它原本当年想要做这个事工的原本的目的和意义，而又成了再一次的成了弟兄姊妹的负担。什么负担呢？又增加了一场聚会，又增加了一个活动，又增加了一个事工，又增加了一项任务。因为任何的一个事工到了一个大教会的层面上的时候，任何一个事工都需要专门人负责才可以的。小教会的时候不可以，不需要的，那个比较灵活。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任何一个事都需要专门人负责。但是当我们失去了这一个的目标感和方向感的时候，最终它又叠加进来一个事工。而这个叠加，请问大家，当时初心的时候是不是好的？ 是好的，不一定是坏的哟。当时大家有很多的思考和规划的，大家想借着这个事工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达成什么样的目标，造就哪些人，帮助哪些人，牧养在哪个层面上牧养主的教会，可能都是很好的。但是走到第五点，我说过，从第一点整体性的思考，到整体与局部的互动，到整体与局部的互动之后的那个落地执行，到落地执行之后的那个结果，这个事工果效，到事工果效的整个的反馈方案。到传递到末端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一项美好的事工会成为弟兄姊妹的负担，会成为他生命当中的负担。当然对于同工来讲可能就是更这样的了，因为同工比弟兄姊妹还增加一点，就是他不仅被服侍，他还得去啊服侍，花时间花精力去服侍，这个负担可能就会啊更大。好，这就是五点，这是 五个方面的原因。当然其中产生这个五点，产生这个五点的原因有很多哈，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原因哈。我想到的原因，首先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间教会的意向、使命、目标、方向在我们各位长职同工的生命当中并没有被清晰的建立起来。想一想是不是？好，如果让你说出来我们这间教会的意向是什么，使命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方向是什么，你可能一下子都懵了。当各位长职同工组长各我们服侍的人我们并没有清晰的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真实的承认，在整体上来讲，至今为止我们这间教会的意向、使命和目标还是非常模糊的。就这个层面上来讲，大家并没有达成一致，你知道吗？就大家并没有达成一致，就劲儿没有往一块使，方向并没有聚焦在一个点上去，以至于个人在个人的服侍当中当然都有不同层面的努力，你知道吗？我不敢说同工们不努力的，有的时候真的也挺努力的。但是你要知道，在物理学当中，如果一个人想向南努力，一个人向北努力，这个两个方面努力互相抵消就可以了。两个人都很累，但是两个人也都努力了，但是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互相抵消了，以至于在各自的服侍当中都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期待，甚至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动机，对不对啊？以至于对于全体教会来讲，说实话当几位同工和会友来找我聊天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所有人哈，在整体上来说其实消费主义的心态极其的严重，个人主义的习惯非常的严重，以至于我们常常对教会的属灵的益处其实是视而不见的，或者说也不一定是故意视而不见，就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但是对自己的益处却是锱铢比较的。以至于呢，我们其实虽然在努力，虽然在这个工作，虽然在服侍，虽然在用劲儿，但是其实互相之间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方向，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明明是服侍的事儿，互相之间也有可能会产生嫌隙，对不对？甚至增进的事儿可能也有。我必须非常真实的承认，这首先是我的无能无力无为和无能为力导致的。为什么？因为我作为这间教会的牧师，这首先是我的责任，肯定我首先要担 80% 的责任吧。这是我没常常仔细思考，这是因为我没有足够清晰而有力的教导整间教会的意向、使命、目标。第二，当然我也没有足够的爱心去牧养和关怀各位同工。第三，我更没有足够的魄力去引导、随时督导、具体的要求各位同工。三个方面都有，教导层面有，牧养的爱心缺乏也有，没有 魄力和能力去要求和督导同工也有。但是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旦教会模糊了整体的一致的清晰的目标和方向，一旦模糊了这一点，无论怎么说，无论外在看起来我们人数如何的增加，奉献如何的增加，事工如何的增加，那个都叫叠加，教会势必，教会的建造势必会变得越来越碌碌无为。我说的这个碌碌无为，不是说我们没有果效，可能果效继续有，慕道友继续进来，转会的继续有，人数继续增加，奉献继续增加，事工也有可能继续增加，但是有可能在这样不断的增加当中还是碌碌无为的。什么叫碌碌无为？就是我们其实是在一种内耗，在一种散乱，在一种低效，在一种漫无目的的过程当中，做一天牧师撞一天钟，不得不做，反正得做，对吧？纵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局部优势可能是继续存在的。是的，任何一间教会都有它的局部优势，这些的局部优势是很真实的。我们这间教会也有我们的优势，咱们也不能抹杀了这一点。但是在整体上的笨拙将无法隐藏。纵然同工们可能都很忙碌，甚至已经很疲乏了，前面罗列的都是这样的吧，已经很疲乏了，但是由于没有整体性的画面感，活在疲于应付当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了问题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这个过程当中，疲于应付当中就容易失焦和失望，因为应付问题对一个人总是有打击的，你知道吗？无论怎么样，你在不需要不断的应付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个是在打击，你知道吧？一直在打击，就是你会想，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教会有那么多的事情，教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挑战，你会应付多了，你就会心态就会产生这样的疲乏感，并且在这种的疲乏感当中会失去喜乐和盼望，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会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服事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要知道，当我们没有整体性的思考的时候，局部的事情是很辛苦的。那个局部的那么辛苦的事情到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基本上去看这件事没多大价值和意义。你说扫地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不得不扫嘛，反正大家都扫，你不扫也不像话嘛，对吧？这个脏乱差的，对吧？但是不是的，扫地是有比这一个不得不扫，比脏乱差更大的价值和意义，是我们共同的来建造这群几百人的教会，来荣耀主，来把主基督的自己的身体给活泼的建造出来，是在服侍那一位荣耀的神，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敬拜的环境，而这个敬拜的环境跟人心被吸引被震动是连在一起的，不仅讲道能震动吸引人心，而敬拜的环境的安静舒适明亮绝对能够帮助人，而不是阻碍人来到教会，对不对？那我们不继续罗列了，如果你继续罗列它还有很多很多的意义。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福音任何一个事工都有背后福音的意义，都有一个荣耀的天国的意义。但是一旦一间教会失去一个整体性的画面感的时候，说实话，其实一些具体的事工它被分得越来越细的时候，人会在其中失去意义感的，失去价值感的。特别是遇见服事有挑战有艰难，而甚至又没有果效的时候，那个意义感和就更少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疲乏劳累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灰心失望呀？太正常了。和别人比较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沮丧软弱呀？为什么让我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为什么让张弟兄做那个？他做的那个可挺好的，全是明面上的事儿，对吧？做工果效不佳的时候，就容易意志消沉。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带领者，作为服侍者，也需要鼓励别人参与服侍，对不对？ 但是我们鼓励人，人没有回应的时候就更焦心，对不对？因为这个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也做不了，反正那你们来做好不好？你来做，你跟我一起来配答，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去鼓励别人参与服事，他回应不积极呀、啊，他会告诉你说啊，我时间不行，我精力不行啊，我服事太多，或者说我怎么样，反正就是告诉你说他不能参与，是不是就不支持你所带的那个服事？你是不是就会有一点焦虑焦心？而很多的同工至今为止遇见类似的时候还常常需要打电话给我。我不是说你不能打电话给我哈，你确实该打打，咱该聊聊，该聊一聊，安慰安慰，很好的。但你知道，其实你可能两个月才在这件事上打一次电话，全教会可能每天都会要打电话，这是很真实的事儿哈。因为咱全教会的事太多了，各种事工部门，各种团契，各种小组，各种事工，各种各样的事儿，并且每一件事说起来呢，在他所服侍的那个范围当中也不是小事儿，其实也不能用一句小事儿没关系就解决了，也解决不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疲乏困倦软弱就会变得很真实，甚至我们做着做着就觉得无法坚持下去了，对不对？就想要推辞不干了，或者说希望教会直接砍掉这项服事。哎，内心有没有这样想过？当然这个有些服事我们自己知道砍不了，没办法，对吧？比如说这个咱就举这个卫生的例子，什么时候都砍不了，对吧？也是很真实的。但是有些确实是可砍可不砍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期待，对吧？哎，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期待？有过的吧？甚至想着说能不能这周咱先不小组了。你们有没有各位做组长有没有这样想过？这周咱就先不小组了，让我休息一周可不可以？各位，让我退一步说哈，咱不说具体这个事儿哈，当然也可以说说这个事儿。退一步说，休息一周也没问题。我不是说休息一周就好像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就不能，就提前告诉弟兄姊妹说咱这周小组暂停一次也不是一个天大的事儿。但是暂停一次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不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画面感，在局部的服事遇见挑战和难处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失去它本身的意义感和价值感。这是第一个原因，整体局部的画面感很重要。第二个原因，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挑战和难处，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非常真实的。当然这个原因也不是我们这一间教会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整个时代的问题。当然这个话说的太大了哈，但是回到这里我们还说我们自己。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整体上灵性不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整体上灵性不佳。想一想是不是？这个很真实的，我们必须在主面前非常坦诚地承认这一点。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会友、组长，各个层面我们其实整体上灵性不佳。我给你举一个小例子就可以了，我不是说灵性佳就一定非得做很多事才叫灵性佳哈。想一想，在家里跟妻子孩子多久发一次脾气，反映灵性的。想一想，我们祷告读经是不得不做，还是说抓紧时间做完好去干别的事儿？而那些所谓的别的事儿，常常其中一项叫做刷手机，是不是？这很真实的。你说当我们在这个状况当中的时候，我们灵性可能加吗？它是真实的。第三还有一点，是不是主日聚会？当然它会形成习惯，形成习惯也是美好的事情哈。形成主日敬拜上的习惯，但是主日结束之后回到工作当中，回到那看见老板脸色，回到家庭当中，回到那些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觉得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天地？真的，我常常对我自己说，也对很多同工，我去到小组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这样说，你知道吗？我跟弟兄姊妹这样说，很简单，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为了刷手机在那里刷两个小时而不觉得困，其实那个还是很耗眼的， 很耗精力的，这半夜可以刷到十一点吧，我不知道哈，可不可以刷到十一点啊？有些同工笑了，可能我们可以刷到十二点对吧，可以的，但是我们读经可不可以读到十二点？这个不是律法主义哦，请注意，是不是不是律法主义？因为这个是用一个最外在最明显的事来显出我们的状况来。我不是说要求你必须每次读经读到十二点，但是我们都不需要要求你就可以每天晚上刷手机可以刷到十二点，并且刷得很喜乐满足，对不对？很喜乐，很舒心，很畅快，感觉那个短句如果错过了都一天空落落的，对吧？这些都无一不反映出来我们整体上灵性不佳。我实在是很真实的说哈，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来屈膝仰望，呼求主来怜悯我们，因为事实上我们必须为此在主的面前来交账。保罗怎么劝勉以弗所教会的牧者众长老们，把他们叫到一起，保罗怎么说？你们不仅要为自己谨慎，还要为全群谨慎。甚至我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那当然那是保罗的临别赠言，谆谆教导，对吧？他知道他几乎不可能再见这群人了，因为他就要死了，对吧？有锁链等待他，他要在耶路撒冷去被捆锁押解到罗马，这就是他最后一次见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他告诉他们，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为自己，甚至我认为说为自己谨慎是为全群谨慎的前提。为什么我们常常无法为全群谨慎？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为自己谨慎。并且你知道吗，事实上我们这群人的属灵瓶颈一定1%的就一定是我们这间教会的属灵瓶颈。当我们都在信仰上软弱疲乏无力，不热心不爱主，不跟随不盼望不信靠不顺服的时候，你以为就凭你主日在讲台上说几句话弟兄姊妹就能够热心爱主顺服仰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这群人的属灵天花板就是这间教会的天花板，无论怎么说哪一个层面上它都是如此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在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要为自己的灵性光景在上帝面前为一群人交账呀？因为我们的灵性光景不仅影响我们自己呀，它必然影响了全教会。为此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这群人灵性状况不佳的时候，通常会友们的灵性状况会更糟糕。想一想，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对不对？让我现场举一个例子，我不是特别针对谁哈，让我现场举一个例子。今天上午是我们全教会的同工栽培和学习，外地的同工都提前到了，对不对？本地的同工有迟到的，有不到的，而不到的也没给我请假，对不对？但是想一想，如果我们去外地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提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准备了？基本上我们这群人去外地服侍也基本上不太可能迟到，那为什么在本地的时候会迟到并且会不到？肯定是有原因的，当然原因也很丰富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甚至有些原因都是合理的，我们也得承认有合理的原因的都有，对不对？但是肯定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合理的原因的，因为我们不警醒，因为我们不郑重，因为我们没有尊敬神。各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尊敬神，你知道吗？当然我是排除了许多合理的原因之后，我是说的那些不合理的原因当中，其中有一个叫做不尊敬神。为此 当然教会也努力的想要去做一些改变。那教会在今年开始呢，我们在过往的两年常规的服事之外，我们特别推动了几件事情。第一，特别推动了全教会的日常读经的计划。我听同工反馈说，最近好像读经打卡的人数有下降，各小组需要关顾这个事儿，这个是很真实的。我们在日常，因为读经这个事儿太基本太重要了，对吧？我们除了日常读经的计划之外，我们也推动了全教会的常规探访的计划。感谢大美主，反正牧师、长老、执事、神学生，就是每个月的第二周、第三周的整个下午，就是去探访弟兄姊妹，是有计划的探访，提前预约，请组长提前去预约，组长陪着同工们一起去探访弟兄姊妹，这个也很好，没问题。然而这一个是我们新的一年开始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挺累的哈，同工们当然很累，但是呢这个工作一定能够更好的覆盖牧养到弟兄姊妹，对吧？但是呢我们全教会的祷告会其实到如今还是依然那么的惨不忍睹，但是至少我们认为说这个是需要我们来反思的。因为你甚至可以说在教会当中几乎没有比读经和祷告更根本的事情了，这些是关乎我们最基本的属灵生活和属灵状态。我的意思是读经计划推动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消沉，读前一两个月很积极的读经打卡，后面越来越消沉，正不正常呀？我们必须来理解这个事儿，但是正常事儿，对不对？这一定很正常的，没问题。这是我们教会要思考的是，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它，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怎么去勉励他，怎么去鼓励他，怎么甚至怎么去责备他，怎么去督导他，怎么去激励他，这才是教会要做的。你说祷告会来的人数少，正不正常？全球的教会祷告会来的都是最少的。我们知道这个也正常，但是面对这个状况，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儿，才是教会要去思考的，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当我们的灵性不佳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就心里没有力量，生活当中提不起劲儿来，就更不提去劝勉别人了。因为我们自己都好像劝勉自己都劝勉的很少，我们生命当中也缺乏激情和活力，甚至我们这些做同工的也觉得内心深处觉得读经祷告是一项任务要去完成，甚至有的时候忙碌的时候也觉得压力很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面对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不得不做，即使做也感到疲乏困倦，疲乏困倦的时候当然就没有办法尽心竭力，这个都正常。如果从一开始就觉得是一个负担，其实做的过程当然就没有办法尽全力，对不对？结果是什么？结果就会不造就自己，其实首先是不造就自己啊，因为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受到了亏损，对吧？其实是不造就自己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也不造就别人，对不对？当自己疲乏困倦的时候，当然别人也就不得益处。各位，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来。说实话，一开始我分享说我们服侍主是主恩主爱，主恩典来激励，主呼召，主赦免，盼望，这是真实的。每一个人我们在主面前服侍是有永生的盼望、荣耀和基业的，是主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舍命，他以爱来激励我们。但另外一方面，你也发现服侍主不仅是被爱激励，服侍主还是一个不断对付自己的过程，对不对？它真是一个不断对付自己的过程。因为服侍意味着什么？原文服侍是做奴隶，对不对？侍奉嘛，做奴隶啊，谁想做奴隶？古代人做奴隶挑战小一点，只是程度上小一点，现代人做奴隶挑战更大。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想自己做自己的王，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把控自己的时间，把控自己的身体，把控自己的精力，把控自己的生活，把控自己的金钱，把控很多东西，现代人就想把控，对不对？但服侍其实是做奴隶。 或者换成圣经的话讲，服侍其实是舍己，是致死肉体的过程，是致死老我的过程，其实是舍己的过程。各位，舍己最难，舍己啊，即使这一次我们舍成功了，下一次依然会有挑战，放心吧。即使下一次再成功了，再下一次还有挑战，每一次舍己都有挑战。而服侍本身其实是一个舍己，为什么？因为服侍就是拿出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拿出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用献给主嘛，对不对？当然，献给主的具体表现就也是在帮助人、服侍人，对吧？爱人。要知道，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去面对人的时候，你在本质上不仅仅是在面对人，当然是面对真实的人，在本质上是在献给主。金钱是献给主的，时间是献给主的，精力是献给主的，所有的这一切是献给主的。所以我们就必须问自己，在各样的服侍当中，我们有没有像保罗所说的那个活祭一样献给主啊？好多同工说确实像活祭一样，活的意思是不，这个蹦蹦跳跳就跳下来了，对吧？从祭坛上蹦蹦跳跳跳下来了，确实是活的，对吧？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意思是我们有没有花上足够的代价，服侍是要代价的，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甚至足够的面子，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不光是时间、精力和金钱，包括面子，包括权力，也包括很多的东西，去舍了去服侍人。各位同工们，事实上不有，只要有哪一点我们不舍，我们在哪一点上服侍，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打通的环节，成为一块阻碍我们服侍的石头。而这块石头在很多同工那里，在几十年沉淀下来，像这个结石一样，沉淀会越来越大的。那个结石越来越大的时候，去对付那个过程，去碎石的过程是很辛苦的，是很痛苦的。而我们有没有花上足够的这个舍己去面对那一位神？说实话，我们评估自己的时候，我真的在主的面前不敢说我们花上足够的，对吧？我们可以说花上足够的时间去刷手机，这个敢说，但是我们真不敢说花上足够的时间去读经祷告和思考教会的服事，真的不敢说。求主来怜悯我们，真的服侍主的过程，服侍着服侍着就容易偏航啊，偏航太容易了。偏航是一件属灵征战当中最常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服侍着服侍着就越来越随意随性，对吧？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到很多时候我们不够落地，不够执行，不够具体，不够精细化？为什么？为什么不够呢？因为一旦去精细化、去落地、去执行、去具体，这就要舍己，对不对？这就要花上时间、花上精力、花上代价，这就会让我们遭受痛苦，甚至到某个地步遭受工作量增加的重担。工作量本身，一个事儿如果想要把它做好，工作量肯定是要翻好几倍不止的。如果不去提前好好的规划、预备、筹划、落地、执行，那个其实可以，比如说你十分钟预备出来就可以，但是你也同样可以花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预备出来，这一样的，对吧？但是工作量就增加了。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我认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不太尽心竭力的，这也是很真实的事情。服侍的过程当中，服侍着服侍着就会走到一个地步，当我们自己敷衍了事的时候，其实也很难提醒别人尽心竭力、真诚对待、舍己付出，是不是很难？我们也不太好意思张口，因为大家可以互相体贴、共同摸鱼嘛。对，大家是可以互相体贴、共同摸鱼的，因为共同摸鱼的时候，大家可以谁都显不出谁的亏欠来，谁都可以在上帝面前好像可以交得上账一样。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世俗公司来上班的话，我们这种工作的状态和态度，老板会放过我们吗？为什么我们觉得上帝会放过我们呢？ 我一直在想，过去很多年我做全职传道人的时候，我在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你想，我们这些全职的工人，我们没有朝九晚五，我们没有打卡上班，我们甚至也没有强制要求，我们这些外在的这个世俗的弟兄姊妹有的那些事情，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当然，在某个角度来讲，你也得理解传道人这个工作，它确实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因为突然之间有一个弟兄发生什么事了，突然之间有一个事就是突然的事会比较多嘛，这个也得理解。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那个点那个卡那个规划是特别容易被打乱的，这也是一个事实。但另外一个方面，你要知道呢，当人在一种不受约束、不受督导、不受这个规范的状态之下工作时间久了，会变成什么样的？随意随性。而随意随性的结果是什么？随意随性的结果其实就是自己怎么舒服自己怎么来，躺着写奖章也可以啊，不一定非得站坐着写啊，对不对？但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躺着上班？我不是说非得坐着或者非得站着才可以哈，但是你知道躺着写容易犯困啊，这是在说自己经验了，对不对？躺着写是容易犯困的，而一旦犯困，把电脑一合，眯个十分钟不过分吧？是不是眯个十分钟不过分？并且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反正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12点半了，我眯个十分钟应该不过分吧？但我不是说这个具体的事儿哈，其实我们其实在很多的状态当中都是需要反思和调整的。那如果我们去公司上班，或者如果我们去一个具体的地儿去工作呢，你会发现你整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整个的状态其实你是需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断的对付自己，也不断的去做很多自己原本不想做但是要去做，但做完之后也是很有满足感和喜乐感的，对不对？是很有满足感的。愿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省察自己，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都需要在忠心殷勤上来提升，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这是第二个灵性。第三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尚未建立起来良好的机制，包括组织机制、反馈机制和督导的机制。不仅我们在整体的画面感上比较模糊，不仅我们灵性状态比较疲乏，这当然是其中的两个主要的原因，外在的机制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哈，从整体上来讲呢，其实我们灵性的状态，我们众人哈，我们所有人啊，包括我自己，当然包括我们所有人的灵性状态、服事状态，我们所有人的这间教会的机制，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规划各方面，其实我们的整个状态并没有跟上教会增长的速度。教会增长只是主恩典而已，但是我们自己并没有跟上这个速度。虽然教会人数增多，事工也变得繁多，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还停留在原来的状态当中在服侍，甚至有的时候连原来的状态都因为事变得更多、更乱、更杂了、更累了，甚至有的时候连原来的状态都不如。因为我们的服侍的习惯、服侍的状态、服侍的方法，其实还在用原来的所有的方法来应对新的情况和挑战，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总是会捉襟见肘，应付不来。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不断的遇见问题而不断的去解决问题，而甚至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的速度也非常的慢，对吧？要知道，从前人数少的时候，那些不成问题的问题，如今在人数多的时候也一定会变成大问题，甚至是会变成相当大的问题，甚至会变成无法克服的问题。这是成长所要经历的必然的代价。我们先前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失灵的，面对这整个新的状况，先前的经验会失灵，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新的状况。要知道一件事情，大象掉头通常都是很难的， 但也要知道，如果大象掉不了头，就一定会往悬崖那里冲。这个危机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也模模糊糊感受到了，但是我们不一定那么清晰的去这个思考梳理和规划。事实上，或许我们整个的组织的运作模式都需要改变，不然我们的事工将无可避免的运转的时候无可避免的僵化下去。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一个才是最难的事情，对不对？到一个地步，任何一个组织都是这样的哈，组织结构的改变永远都是最难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是边边角角的事情。而这个改变当然包括习惯，也包括状态，也当然也包括心态哈。但是当我们的服事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教会其实并没有及时的纠偏机制，你发现没有？结果就是，说一点大家这个体会一下哈，结果就是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消极抵抗。什么叫消极抵抗呢？就是我不来参加你所带领的这个团契、这个小组、这个事工、这个活动总行吧？这个活动我不来参加，我就说我有事儿，这个你总拿我没办法吗？这个就叫消极抵抗。但是这一个消极抵抗啊，当然这个你知道它是分层面的，对不对？肯定爱燕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很乐意来，他不会消极抵抗啊。但是，吴哥的那项服饰，他就有可能消极抵抗。我不是在一定在说高哥就比吴哥属灵高了好几个八度才产生的哈，就不一定哈，就不是这个原因。有的时候也不光是因为我们属灵状况不好才产生消极抵抗哈。这个大家要理解，跟我们所负责的那个事工的性质也是有关系的。我举个例子，祷告会嘛，反正天然大家就想消极抵抗，对吧？这个应该理解，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梳理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服事效果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需要一个反馈机制？为什么？因为一旦没有反馈机制的时候，你要知道服事者本身的压力重担是很大的。咱梳理一下服事者本身的心路历程，好吧？如果他没有一个出口，没有一个出路，没有一个反馈机制的时候，当他看见说，哎，我所带领这项服事、这项事工、这项工作、这项团契、这项小组参加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你说他会不会灰心沮丧？他会嘛，对吧？他会灰心沮丧的。当灰心沮丧了，但是呢，这项事工教会又不得不做，又得做，但是又在某个角度来讲又没做得太果效满意，令人满意，对不对？首先是令自己也不满意，对吧？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这个时候有两个方向，一种方向呢，就是说他会主动的找教会，找长老、找执事、找教会的牧者来去沟通，让他给出点子，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很好的哈。就是主动的找，让出点子，一起来想办法怎么把这个事儿干得更好。哎，其实我们教会有好些同工都是喜欢这样找的哈，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但是还有一种你知道吗？还有一种消极的，就是哎呀，他也不找，但他就哎呀，就不想干了，就想推辞掉，就问说能不能别人来干，别人来代替我啊？因为总不能这样干耗着嘛。还有第三种，就是他也不找，他也不说不想干，他就干耗着，他就干耗着，就是说这个就是一直做下去，但是呢自己也痛苦，别人也痛苦，教会也痛苦，大家就一起来痛苦啊。其实长久以来我们其实是缺乏这种的纠偏机制的。你仔细想想，我们可以随意说出来任何一个事工，但我在这里不能具体点名任何一个具体事工哈，这个不好。但是我们可以随意讲任何一个事工，其实做着做着效果下滑，正不正常呀？大家得先理解这一点哈，这个正常哈，做着做着效果下滑是正常事儿，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正常哈。重点我一直在强调说，重点不在于这个，重点在于我们怎么随时的去反馈它，去调整它，去面对它，去解决那些事儿的难题，对不对？这个才正常。 你要知道，任何一个系统运转起来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摩擦。我说的这个摩擦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哈，就是摩擦成本。它任何一个系统只要一开始运转起来的时候，它是很顺畅的，但是运转过半年、一年、两年之后，它就会越来越多的产生一个摩擦成本。这个好理解对吧？这个摩擦成本可能跟疲乏有关系，可能跟心态有关系，可能跟其他人有关系，也可能跟很多东西有关系。还有一点就是，任何一个施工一开始做的时候，大家都是热心追求积极的，但是做着做着，总有一些人在其中的体验感不一定好，对不对？你要理解，你做的任何一个施工，总有一些人的体验感没那么好，这个也得理解，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都叫摩擦成本，而这些的摩擦成本一旦积累的足够大、足够深的时候，它会运转越来越不顺畅。所有开车的弟兄都知道，这就是我们必须换机油的原因，对不对？机油是要换的，跑到7000公里、10000公里就要去换那个机油，为什么？那个机油就叫摩擦成本嘛，啊。所以我会说这是一个正常事，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但是我们得去换机油。我说的不正常是在于说不换机油不正常，你知道吗？有可能你那辆车开了3年了，从来没换过一次机油，已经像拖拉机了，对吧？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事实上，长久以来我们都没有被很好的督导，甚至你知道，一旦没有被很好的督导，也不太愿意被别人来督导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被督导。不被督导意味着什么？遇见问题的时候，他就茫然失措，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他得找谁呀？遇见问题的时候，他得自己扛着，对不对？扛不下去的时候，他就来抱怨几句。你知道，通常我理解同工们哈，同工们一旦找到牧师来抱怨的时候，已经是扛了3个月了。然后我理解你已经是扛了3个月了。通常你不会说遇见一点事就来说，对吧？通常不是的，通常你已经在内部消化、处理、安排，但是还是无法克服，所以需要被督导。需要被督导的意思也是需要被支持。是整个机制当中，可以在良好的机制当中，既可以充分的支持，同时又可以充分的督导。充分的支持是从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建设性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去帮助他，怎么去这个给他建设性的意见，怎么去这个在哪个环节上配合他，这个是一个支持的概念。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督导的概念，就是说他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不合适的，要随时给他说的吧。啊，让他随时调整，让他随时知道说他上面有人，上面有人的意思是上面有人帮助他的，有人遮盖他的，有人可以给他出谋划策的。即使有的时候只是言语上的支持，这个也叫支持，对不对？不一定都是事事亲力亲为哈。说实话，这个我也没法支持高哥的这个事工，我也所有传道人当中，我们教会我炒菜是最没恩赐的，是吧？但是呢，事实上可能这时不时的去厨房转一圈，可能就是一个支持了。这个转一圈的意思是，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哎呀，感谢主啊，张弟兄这一次辛苦了啊，感谢主，好好做，哇，这个菜做的挺好吃的啊，感谢主，我一会儿得多吃点。哎，这个其实也就是支持了，对不对？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同工们，牧师、长老、执事们，就在这些层面上多去支持。你说是不是同工在这个过程当中心里就有点劲儿？必然的，这个是必然的哈。那这个机制也有一个例子哈，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充分的授权。是的，任何一个服事，特别到我们这间教会的规模的时候，任何一个服事一开始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授权的，就他所服事的那个事儿，他需要有权利也有责任去统筹规划安排这个事儿的，其他人就不要在旁边天天给予说，哎，他对这个事儿菜炒到一半了，说你为什么炒土豆不炒这个芸豆呢？千万别这样说，对吧？他都土豆都炒到一半了，你说也没用。就是充分的授权。但是开始的时候充分的授权，筹备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了解具体落实的情况。这个了解其实就是一个督导的过程了，对不对？去了解他，去督导他，甚至 督导也意味着有的时候是要要求他哈，也不光是支持性的。那当然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需要问他有哪些的支持和帮助，大家一起来同心协力，对吧？嗯，有哪些这个其他事工部门需要配合的事儿啊，大家一起来干。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也意味着大家也会给你点建议。你做的可能这个事儿从整体上要知道哈，有些人是从具体的事上来说这个事怎么做，有另外一些人是会从整体上来说这个事怎么做。这个有的时候看起来结论是冲突，但是思考的点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再举做饭好吧，反正这个比较好举。那做饭比如说做饭，那有些人会从一个具体的施工上来说，这个做的量应该多大了多小了，这个饭应该这个口味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事儿，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人会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哎，这个做饭其实呢也需要考虑预算的事儿，对不对？有关吗？有关。也需要考虑预算，也需要考虑开支，对吧？还有另外一个人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考虑说，哎，咱们这个做饭其实也要考虑整体的教会的状况，人数太多是不是会覆盖不过来，那怎么来去解决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三个人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并且是从三个点来说的，它不冲突的，只是从不同的出发点上来综合的反馈评估，让这个事儿最终找到一个合适点去做，它最终只是一个合适点啊。所以结束，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支持和帮助，最后结束的时候需要反思和总结，需要调整和改变。任何一个事儿做完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复盘一下，总结一下，调整一下，下次我如何避一些坑，下次如何做得更好一点，这个同样是需要的。这样我们在服事的起点过程中开始督导，开始成全，在不是到了服事的终点走不下去的时候再去解决。哎，一旦在服事的终点走不下去的时候再去解决，是不是解决起来就更难？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换人，涉及到换方案，涉及到换目标，涉及到换那个调整的力度就大到一个地步，类似于快刀斩乱麻，类似于连根拔起，对不对？但是如果在开始过程的时候就开始授权，就开始支持，就开始督导，就开始成全的时候，这个过程它其实一直在互动的那个动态当中。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各位同工，其实我已经絮絮叨叨的说了太多哈，这个教会走到了新的瓶颈。任何一间教会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瓶颈，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诚实，我们这间教会也有我们的瓶颈。如果突破不了，天花板会变得越来越硬；如果突破了，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相信会有长足的长进。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好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悔改，一起被主恩典来激励，一起来服侍同一位主。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连我们的反思可能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软弱疲乏无用的。求主的恩典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主的力量来扶持我们。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当我说一些同工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偏颇的，可能是反馈的也是主观臆断，即使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可能也有很多偏颇之处，但是主啊，你给我们反思的机会，你总是让我们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来成长，因为我们是一同做工的，也是一同当兵的。我们甚至也带着盼望知道说有一天要在神的国里与你一同作王。求主带领我们，也与我们同在，加给各位同工力量，也不断的使我们在服事当中有力量，有喜乐，有盼望。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